皇上提起笔来刷了旨意，程咬金说交给我吧，我去看看。老程上了马，抱着圣旨，带着人赶奔劳军营。这劳军营啊，离前敌15里地，专门有那么个地方，寺外有军兵把着，好像监押犯人一样。这块也有头看管这些人干活。等老程一来，天赋将军赶紧迎接。老程就说：“
哎，我问你们，二路元帅薛丁山在哪干活呢？”“
啊，回了千岁。二路元帅待那地方特殊，是前八棚火字号第三营。”“
哦，麻烦你头前带路，我要见见他。”“
哎哎哎，敢不领着吗？”老程跟着。等到了地点一看呢，又气又心疼。什么原因？薛丁山嘛，正在那打铁呢。这个地方专门制造箭竹，箭竹就是那箭头。前方打仗离不开开弓放箭，这活是最累。给人们规定出数来了，不打出这些数来不能睡觉。为什么把薛丁山放在这儿呢？这是元帅的话，谁敢违背啊？哪艰苦哪累，叫他在哪干呢？一说这薛丁山，小脸去黑，鼻子眼里是黑的，系着围裙，满头大汗，手里拿着锤，正在这叮当叮当叮当敲着呢。当然的，他跟别的还不一样，毕竟是二路元帅，十宝大将军嘛，人们都知道。这是他爹强迫他干活，你知哪一天官复原职啊？得罪得起吗？尽管在劳军营，他还有点特殊的照顾。等老程到了这儿，那个副将就喊：“薛将军，薛将军，您想把锤放下，洗洗手吧。程老千岁来看你来了。”薛丁山抬头一看，是程咬金，还有点不服气儿。但是心里那么想，他没那么做，赶紧跑过来给程咬金施礼：“爷爷，您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来看我？”“
哎，我想你啊，我能不看你吗？去去去，把那小脸给我洗干净，我找你有事儿。”哎，
薛丁山把手脸洗完了，围裙解下去，程咬金把他领到没人的地方，拉住薛丁山的手：“孩儿啊，你知道不知道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？我听说了，说战争打得挺激烈。”“
嗯，
究竟怎么个情况啊？你了解不？”“那我可不知道，这个地方什么消息也听不着。”“
孩儿啊，跟你实话实说了，
周青、薛仙图、周文、周武，你四个盟叔都阵亡了。”“
啊，都死了。”
死在谁手了？怎么死的？”“
死到杨凡的手里头了，
够惨的，叫杨凡刀砍箭射，
他们四个人毙命。
你先别着急，你爹出战了。”“我爹打仗啊？怎么样？”“
我就是告诉你这个事儿来的。
一开始你父亲跟杨凡打的是棋逢对手，后来杨凡这小子下了毒手，扔出来毒药飞刀，把你爹给打伤了。我们是大败而归，现在你爹人事不省，命在旦夕。”一句话，薛丁山啊呀一声，又跺足又捶胸，眼泪掉下来。这就叫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。不管他爹怎么罚他，怎么打他，毕竟那是爹呀，血缘关系高于一切呀。薛丁山一听到这个劲儿，疼的就甭提了。“老千岁，无论如何你们想办法要把我爹给救过来。”“
你放屁，这还用你说吗？他不仅是你爹，那是国家的元帅，皇上
喝出江山不要，也得把他救好了。不过怎么救，大伙都没主意。现在拿药在那盯着，看发展，也许能好，也许这条命就保不住。我想起你来了，定山呐、啊，你要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你爹能有今天吗？两军阵前，他指挥人马就行了，用得着他亲自打仗吗？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让你都气出病来了。未曾开兵以前，哇哇直吐血呀、啊！我看着他含着眼泪呢。定山呐、啊，你是当儿子的，你对得起你爹吗？你小子他妈拍拍良心想想，你爹落到这一步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薛丁山心服口服啊，往那一蹲，抱着脑袋哭开了。别哭了，大丈夫泪不轻弹，哭有什么用？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接旨啊！薛丁山一听接旨，赶紧整理衣服跪下了。曹咬金把圣旨打开，高声宣读，意思是先把薛丁山赦免出劳军营，让他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，亲辞。薛丁山高兴啊，谁乐意在这儿待着？虽然说临时赦免，那我要立了功，还能叫我回来了？所以趴在地下磕响头，罪臣谢恩，万万岁。常咬金把他搀起来，丁山呢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走吧。哎，薛丁山骑着马，老成带着他来到前敌十几里地，太快，打马就到了。等薛丁山到了这儿，更换衣服，先看爹爹的伤症。到屋一瞅，薛仁贵在床上躺着，直挺挺跟死人一般。薛丁山大踏步跑到床前，把军医们往左右一分，就想放声大哭。军医赶紧向他连晃脑袋再摆手，那意思哭不得，不能惊动。薛丁山就憋住了，轻轻的把被窝撩开，他一看爹的身上全都肿起来，就知道伤症格外的严重啊。这一转身拉着程咬金，爷爷，这是杨凡打的
哦，
那还假得了吗？那好，我要赶奔两军阵前，活捉杨凡给我爹报仇雪恨。
程咬金把大拇指一挑，好孩子，早该如此。你过去要这么孝顺，你爹何至于有今日啊？孩儿啊，有那么句话，有刚得使到刃上，是骡子是马得牵出去溜溜，就看你的了。你要把杨凡给赢了，白虎关夺过来，你爹一高兴就许好了，孩子，那就是忠孝双全。你小子要没本事，大败而归，你爹一着急，还许这命就保不住了。哎，你自己合计着办。程咬金的话不多，字字千金，都敲到薛丁山的心上。老爷爷您放心，我是尽力而为。程咬金当时和徐军士商讨之后，亮全队给薛丁山关敌廖镇。再看薛丁山飞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，口口声声叫杨凡出阵，早有人报到关上了，杨凡正在那祝贺呢，身边坐着四员大将。这四个人是谁呀、啊？冯国龙、冯国虎、冯国勇、冯国强，号称冯家四猛，那是杨凡手下的左膀右臂。这面坐着火势翻鬼，因为这三位都难看，所以才给送了这个绰号。这火势三鬼都是谁呢？
火金堂、火玉堂、火满堂，每人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因为杨凡首开奇门，打了胜仗，哈密国的国王特派专使前来给他祝贺，派了两个使臣，一个叫青椒不辣，一个叫八戒马华，这两个人也是六国之中有名的猛将啊，带着500头牛、500只羊，带着不少酒肉，来到两军阵前。现在杨凡是居中耳朵，耳朵听的是歌功颂德，一片赞扬之声啊。把杨凡累的晃着脑袋，大口吃酒，大口吃肉。正这时候，报事的跑进来，报报大赛，唐兵又在关前亮着队了，为首的正是薛丁山，口口声声叫大帅出阵。谁？薛丁山。杨凡气的把酒杯一扔啊，哦，薛丁山来了，我就想会他呀，这小子跟我有夺妻之恨，是我头一个仇人。哎呀，大爷马抬刀，大家都给他关敌料阵，点兵一万杀出白虎关，等在两军阵前列了队呢，杨凡立马在都旗之下往对面观瞧，就见唐兵格外的整齐严肃，秀旗招展啊，在两军阵前有一位白袍小将，见此人身高8尺挂0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露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牙排碎玉，齿薄唇红，两个元宝的耳朵。这么仔细一看，那个鼻子，那个眼儿，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五官貌相，长得那个俊劲儿就甭提了，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背后背鞭，在两军阵前一站，真好比乱草之中的灵芝，群鸡之中的彩凤。杨凡看罢多时，暗中一挑大拇指，高，心里说话，这个小娃娃薛丁山，我广闻其名，未见其面，这小子长得真漂亮，难怪樊梨花喜新厌旧，看中了他了，为他宁愿杀父诛兄，为他宁愿倒卖韩江关，都叫这小白脸子给勾的。杨凡又想到自己，他我这脸长得怎么这么长呢？我这模样长得怎么这么惨呢？哎呦，哎，又一合计，你长得再好有什么用啊？驴粪球外边光啊，人生一世讲的还是本领啊。但不知这薛丁山武艺如何，能不能赶上他爹薛仁贵？杨凡想罢多时，马往前蹄，但对面你可是薛丁山。二路元帅把马带住，横大枪定睛瞧看，哎呀，薛丁山不看则可，一看也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位怎么这么难看，这张脸比那驴脸还长啊，要在当中破开，够别人俩脸了，这对眼珠要没有鼻梁骨挡着能碰到一块儿。再一看这位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你别瞅模样不怎么地， 不愧是一员大将啊，人高马大，这刀也出了号了，金盔金甲大红袍，真好比瘟神太岁将士一般。甭问，他肯定是杨凡了。仇人见面三代眼红啊。二路元帅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薛某。
而你是何人？杨凡呐、
啊，白虎关的大元帅薛丁山呐、
啊，薛丁山。
贤者，你怎么没来？我斗的就是你，战的也是你。我请问你，你用的什么手段，耍的什么手腕，把我妻樊梨花愣给霸去了？到现在，我们也拜堂成不了亲。你是棒打鸳鸯两离分呐、啊，薛丁山。按你们中原那句话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俺杨凡是非报不可呀！娃娃，拿命来！他说的话也不多，薛丁山一听就冲这废管子，你们太难听了。心里说话，谁夺你媳妇来的？谁棒打鸳鸯来的？本来我就不喜欢那樊梨花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情。我要知道，他就给我黄金十万，给我跪上几天几夜，我也不答应。有心在这跟他辩论这些事儿，没必要。这是两军阵前呢，跟他解释什么？想到这里，薛丁山火往上撞，催马摇枪也直奔杨凡，啪啪啪。打在一块儿，这一伸手，杨凡就知道这薛丁山比薛仁贵强，起码说精神比薛仁贵足，力气比薛仁贵大，实质上这也不假。薛丁山什么岁数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。哎，可杨凡刚打了五六个照面，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：“大帅，您先回来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末将扶其劳。”把这小白脸子交于末将，一马飞出，是直奔薛丁山。杨凡听着声音熟悉，虚晃一招拨马纵出圈外，一看正是火势三鬼的头一鬼火金堂。他知道火势三鬼那是猛将，一琢磨薛丁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，自个儿心里没数，让他们先打一阵也好，自己在旁边看一看。
将军多加谨慎，大帅你放心吧。
杨凡回归本队，在那横刀关敌了阵。单说这火金堂啊，催马晃双锤直奔薛丁山，见面他就骂呀：“姓薛的，你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能耐？你不就靠你长个小白脸子吗？左烧一个媳妇，右招一门亲事。哎呀，要论真才实学，你不行啊！唐营也没能耐，就靠着你薛丁山这张脸子，公关破绽，真叫人可发一笑。今天你家火将军就把你这脸子给你砸碎，招锤吧你！呜呜，抡锤就砸。薛丁山最反对这样的话，本来想把杨凡置于死地，给爹爹报仇，没想到半道杀出这么个小子来。薛丁山火上泼油一般，架住他的双锤，问完了名姓，晃枪这才跟他站在一块儿。但是火金堂虽然厉害，他绝不是薛丁山的对手， 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把他累的是眼花缭乱，双腿就不听使唤了。薛丁山一看，心中暗喜，啪啦，大枪一晃他的面门，火金堂用双锤往外一挂，薛丁山这招是假的，后把一立，前把一低，哎，唰啦一转个奔前心来了。火金堂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耳轮中就听见，这下扎的这个实在，香尖从前心扎进去，在后心就露出去了。薛丁山想着还不解恨呢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把火金堂的尸体给挑起来，在空中转了个，成你两头，啪，把死尸给甩出去。薛丁山后边的人看见，揉揉揉跑过几个来，咔嚓一刀把火金堂的人头砍下，用枪尖挑了他的发髻，啊，我们胜了一阵呢。唐军是摇旗大喊，擂鼓助威，就这一下士气当时就起来。薛丁山的战马在两军阵前转了仨圈，抬靴子底儿，把大枪上鲜血荡了一荡。杨凡，你过来。杨凡一看，呀，这薛丁山这小子够厉害的。哎呦，这大枪这个利索就甭提了。火金堂死的太惨了，他正在发愣，火玉堂可急了，晃双锤飞马到两军阵，双锤一晃，薛丁山呐，儿休斗，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，招锤。薛丁山赢了一阵，心里有底儿了，一看又过来一个丑鬼，连问他叫什么名都没问，催马鸣枪大战火玉堂。十几个回合，薛丁山使了个枪里加鞭，这一鞭正好揍到火玉堂脑袋上的，揍了个万朵桃花开，死尸栽于马下。唐军往上一闯，本脑袋给他拉下来，用枪尖挑的，啊，又上了一战呢。马上有人给二主唐王报捷，李世民当时的腰板就坐直了。嗯，行，还得说我们丁山这孩子，要不惹他爹生气，我们是挺好点事儿。妥了，这回叫他蒋公折罪。唐营的人都高兴，熬三火满堂，哇哇暴叫，晃双锤是大战薛丁山。